我们是圣餐主日，那我们要遵照主的教导啊，在这里擘饼来纪念他。我们开始的时候，我们一起来啊诵读使徒信经。使徒信经是我们信仰的基本纲要啊，全球所有认耶稣基督为主的人都以这个为信仰的纲要。我们一起来读，来，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多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今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也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二公子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啊，主在历史之前，他亲自设立饼和杯，他叫我们这样做来纪念他。当我们知道圣餐是纪念主的时候，我们不要误解，我们在这里领受饼和杯纪念主，跟纪念死去的人是有本质区别的。我们纪念孔子，纪念我们的曾祖父、曾祖母，他们已经过去了，他们在坟墓里再不回来了。但是基督从死里复活，如今在我们中间，所以我们纪念主的意识跟我们纪念死去的故人有本质的区别。当我们今天举起饼和杯的时候，主在我们中间，主在我们的生命中，主在我们中间行走。那饼和杯是主设立的，是领受他恩典的一个渠道。恩典是看不见的，但是渠道是看得见的，饼和杯是看得见的。透过这饼和杯，让我们领受了看不见的恩典。所以当我们领受饼和杯的时候，我们要认罪，我们要悔改，我们要求主洁净我们。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知道我们的本相。主耶稣在上十字架之前有一段祷告，这是他的祷文中的一段。主说，我不但为这些人祈求，就是为他的十二个门徒祷告，也为那些因他们的话信我的人祈求，就是我们，我们这些因着使徒所传的福音来到基督面前，基督为我们祷告。他祷告的内容是什么？是让我们与他合而为一，让我们彼此之间能合而为一。他说，正如你父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是他们也在我们里面，叫世人可以心里猜到我来。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已经给了他们，使他们合而为一，向我们合而为一。请大家把下面的经文我们也读完，来，我在他们里面，你在我里面，使他们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叫世人知道你猜到我来，也知道你爱他们如同爱我一样。父啊，我在哪里，愿你所赐给我的人也同我在他的哪里，叫他们看见你所赐给我的荣耀。因为创立世界以前，你已经爱我了。公义的父啊，世人未曾认识你，我却认识你。世人，我也将你的名指示他们，还要指示他们，是你们爱我的爱在他们里面，我也在他们里面。我们来到主的 饼和杯面前的时候，我们记得三个合一。第一个合一是父子圣灵的合一，那在永恒中的一体是不能分开的。父和子他们现在还没有一点点的杂质，绝对的完美的美丽的纯洁的合一。那个合一的基础就是爱，就是共同的神性。那第二个合一是我们与主的合一，信仰的核心就是我们与主合一。我们的罪放在他的身上，我们的误会放在他的身上，我们的一切的忧虑放在他的身上，我们的咒诅、我们的死亡放在他的身上，我们的绝望放在他的身上。那耶稣的荣美放在我们身上，耶稣的得胜放在我们身上，耶稣的生命放在我们身上，耶稣的慈爱和恩典放在我们身上，我们跟基督合而为一。这个饼就象征着基督的身体，我们在他的身体里头与主合而为一。今天没有一个基督徒说我独自一人，对一个圣徒来说，你永远不会独自一人，因为基督永远在你生命当中，你永远在基督的里面。第三个合一是众圣徒一起在基督里成为一个身体，这个身体很大，历史历代全球各族各民，你看我们知道的每个人有这么多，我们在基督里是合而为一，因为在主的爱的里头，在主的恩典的里头，我们是同属于一个身体。这个饼也代表我们在基督里同属一个身体，在这个世界充满着破碎分离，教会在世界不一样，它是一个身体，是个有机的身体。我们众圣徒在基督的里头，我们彼此联合成为一个身体。所以我们在擘饼领受饼和杯的时候，我们记得永恒的上帝，圣父、圣子、圣灵永恒的合一。我们跟随主的人，我们与主合一，众圣徒在基督里永远联合在基督的身体里头，那是身体的合一。然后主讲了一句话，最后一句话，主说使你所爱我的爱在他们里面，我也在他们里面。我巴不得我们在座的每个弟兄姐妹，你真知道主爱你爱到什么程度。主说使你所爱我的爱，就是圣父所爱圣子的那个爱，还没有创造我们之前，什么都不存在的时候，圣父是爱子那个绝对纯洁的、绝对荣美的那个爱，那个爱如今在我们的里面。所以当我们领受饼和杯的时候，我们感谢主为我们上十字架，那个爱是绝对纯净的，没有一丝一毫交易的性质在里头。他们也看到我们有没有价值，可爱不可爱，他就是爱我们。所以当我们领受饼和杯的时候，让我们记得这个杯、这个饼代表主的身体，代表主的血，代表主的生命为我们永留。当我们用信心来领受这饼的时候，我们来领受从他而来的生命和祝福。我们中间如果有人你还没有受洗，你不要领受这个饼和杯好吗？我们中间如果还有弟兄姐妹没有拿到这个杯和饼的，你举个手，我们的招待会把饼和杯啊递到你的手上好吗？你受过洗的，你应当领受这个饼和杯。当你领受杯和饼的时候，你记得你是主荣耀身体的一部分，你身边的弟兄姐妹跟你一同属于这个身体。 你的破碎已进入基督的完整，你的污秽已进入基督的圣洁，我们的苦毒进入基督的爱，我们跟他连而连为一体。我们现在要将主所教导的，我们一起来祷告。父啊，我们永远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爱，直到我们来到我们的恩主十字架的面前，那是舍己，那是牺牲，那是绝对，那是没有条件的爱。主，我们为我们在这个世上的爱斤斤计较，我们觉得羞愧。主，你饶恕我们，我们不知道什么是真爱，我们把交易当成是爱，把讨价还价当成是爱。主啊，只有在你的面前，我们才真知道我们的真本相。我们永远不能真正的认识我们自己的真我，直到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啊，在你的光中，我们看到自己的真实的我，是被罪所缠裹的我。我们爱自己，过于爱我们的家人；我们爱宴乐，过于爱你；我们爱世界，过于爱你的名；我们爱娱乐，过于爱我们的弟兄和姐妹。我们到你的面前来，我们常常寻求的是让你来满足我们，我们很少想到如何让你得喜悦。主，在你的爱当中我们羞愧，在你的十字架面前，主啊，我们知道我们不配，我们只配被抛弃，被你遮脸不见。但是主，你没有以我们的本相待我们，你爱我们，你在世上承担了我们当受的审判，当受的咒诅，当受的弃绝，好像如今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你的面前。你爱我们，你拥抱我们，你把你的生命赐给我们，然而如今活着在我们里不再是我，乃是基督你在我们的里面。主啊，我们恳求你的圣灵在我们的里头常常苏醒我们的心，好像我们的生活与我们所主蒙召的恩相称，让你在我们的里头成为我们的王，成为我们的主，你占领我们生命的全部，让你在我们的里面不再是一个软弱的小 baby 一样的一个存在，而是成为我们的大君王，我们的大主宰。主，我们把我们的软弱，我们的亏欠带到你的面前，我们承认，主啊，如果靠我们的本相，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站立在你的面前，因为你深透人的心，圣灵参透万事，因为我们心灵深处一些隐藏的奥秘都参透了。主，我们人看不到别人的心，你知道我们的内心，知道我们多爱你，知道我们离你有多近，知道我们多么敬畏你，尊崇你。主，你怜悯我们，赦免我们，谢谢你告诉我们说，如今在基督里就不再被定罪了。哈利路亚，赞美主，你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你的血洗净我们的亏欠，你的身体喂饱我们，把我们本身是一个破碎的人带到你的面前，你更新我们，把我们全身心罪污的生命带到你的面前，你用你的生命来代替。主啊，我们感谢你，主，求你洗净我们，让我们靠着你重新得力，让我们活在你的爱中，让我们与你联合，与我们的弟兄姐妹联合，好叫你的心得喜悦。主啊，愿我们一生一世活在你的面前， 每天都活在你的面前。我们愿意我们说的话，我们所做的事，得你的喜悦。求圣灵在我们中间，叫我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主，你怜悯我们，你托住我们，你洁净我们，你是轻慢不得的。我们愿意悔改来到你的面前，好叫领受你的喜乐，领受你的救恩之乐。主啊，谢谢你接纳我们，谢谢你的身体为我们破开，谢谢你的血为我们流尽。愿圣灵把十字架活化在我们的里面。仰望主，谢谢主。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恩主耶稣的名，阿门。好，主在被卖那一夜，拿起饼来，又拨开，然后对众人说，对门徒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拨开的。”然后又拿起杯来说：“这是我立约的血，为你们流的。你们如此行，为了是纪念我。”请弟兄姐妹一起起立，慢慢打开上面第一层是饼，然后下面是杯。主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让我们一起来领受。饭后，主又拿起杯来说：“这是我立约的血，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我们一起来领受。主啊，出于你的是有福的，成为你身体一部分的人是有福的，坐在你的脚前同饮圣杯的人是有福的，名字被记在你的生命册上的人是有福的，每天与你同行的人是有福的，罪得赦免的人是有福的，有永恒的生命的人是有福的，每天在生命当中被主拥抱的人是有福的。主，我们感谢你，愿你的生命在我们的里头显大，愿你的饼，愿你的杯时常提醒我们，我们是一群不属于这个世界，也不是属于自己的人，我们是一群属于你的人。你是我们的王，你是我们的主，你是我们的生命，你是我们的道路，你是我们的真理。主啊，愿你得荣耀，至高之处荣耀归于你，平安归于在地上你所爱的人，愿你的名得尊崇。我们将感恩祷告祈求奉恩主耶稣的名，阿们阿们。大家请坐。刚才弟兄姐妹进到教会大厅的时候，你发现这个大厅有改变，对吗？好像进入一个沙漠，你这种感觉就是对了。那从明天开始，我们教会的 VBS 真实开幕啊，我们今年有好几十位，将近100位的孩子，还有几十位的老师，还有帮手，请弟兄姐妹在祷告中来纪念我们这些弟兄姐妹，我们跟他一起为他们的新老的服事来鼓掌，好不好？求神纪念这些新老服事的弟兄姐妹。那今天的经文呢，我们来讲马可福音。马可福音的核心是什么？是讲耶稣到底是谁，你为什么要跟从他？如果你不认识耶稣，你怎么来跟从耶稣呢？我们在前面讲的第一章讲的时候，耶稣 在加利利的西北角加百隆那地方传福音，医病赶鬼，吸引了大批的人，很多人来跟随耶稣，所以耶稣就暂时离开加百隆，到别的地方去巡回布道。那今天他说耶稣再次回到加百隆，加百隆是耶稣的施工的大本营。他说过了些日子，耶稣又进了加百隆，人天天他在房子里。这个房子哈，也可以翻译成不仅仅是 house， 也可以翻译成 home。 那问大家，我们上一次讲到的时候，我们讲耶稣一天的时间很忙，对不对？早上很早就起床，然后上午去教导是赶鬼，下午怎么样探望医治，晚上呢医治帮助，所以耶稣非常的忙。那我今天问大家一个问题，耶稣有没有自己的房子？有没有？为什么没有？耶稣是无产者刚才一个答案呢。耶稣的确讲过话，耶稣说天上的飞鸟怎么样有窝，地上怎么样狐狸有洞，人子怎么样没有藏身之地。耶稣是个无产者，不拥有任何东西。那这儿说耶稣在他的房子里，那到底耶稣有没有房子？是租的房子呢，还是什么样的房子？一般的研究圣经的学者都认为这是彼得的家。所以当时耶稣在传福音的时候，传道的时候，他在加百隆是住在彼得的家。弟兄姐妹，你知道这很不容易的对吗？我在家的时候我很放松，对不对？我在家的时候我不担心我会让主人不开心，那是我的家。但是你住在一个人家，你有的时候会觉得缩手缩脚的，对不对？怎么让耶稣感觉到我在自己的家？这是不容易的如果你接待一个朋友，接待一个亲戚住在你的家，怎么让你的亲戚你的朋友 feel at home？ 这不容易的，对不对？有的人在你家是待不住的，因为你的行动，你的反应让他觉得你是个客人而已，你不要指手画脚的，对吧？但是耶稣就在彼得的家，以他的家为家，那这是很不容易的。当众人听到耶稣又回到加百隆的时候，许多人就聚集。这些人是什么人呢？大家想想，这些人是什么人？可能是看热闹的，对不对？好奇的，是不是？有实际生活需要的，患病的，心灵愁苦的。那还有一些人呢，是真正的想听永生之道的人来跟随耶稣。那这个时候有一个奇妙的事发生，这是圣经中极为戏剧性的一个记载。我想很多弟兄姐妹这个对这段经文非常非常的熟悉，今天我们从不同的角度来理解这个神的话语我请弟兄姐妹一起跟我来读。来，过了些日子，耶稣又进了加百隆，人听见他在房子里，地菜通了，就把摊子所躺卧的褥子都坠下去。耶稣尽他们的信心，就对摊子说：“小子，你的罪赦了。”有几个文士坐在那里，心里议论说：“这个人为什么这样说呢？他说借望的话了。除了神以外，谁能赦罪呢？”耶稣知道他们心里这样议论，就说：“你们心里为什么这样议论呢？”就对摊子说：“你的罪赦了。”我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行走，哪一样容易呢？他还教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赦罪的权柄，就对摊子说：我吩咐你起来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那人就起来立刻拿起褥子当众人面前出去了，以致众人都稀奇，归荣耀神，说我们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事。那这是很戏剧性的一幕，一个瘫痪的人，瘫痪的人是往往觉得很无助的人，拿一杯水都觉得很困难，不能行动， 不能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只能依靠别人，常年躺在个褥子上，他觉得自己没有价值，他多么渴望想要自己的腿得到医治。就像我们中间很多人，你生病了，你多么渴望想要自己得到医治。还好有四个朋友把他们抬来见耶稣，带着极大的期待，他们对耶稣有强烈的信心，觉得耶稣可以帮助我，耶稣可以解决我的问题，所以他们来到耶稣的面前。但是我告诉弟兄姐妹，耶稣看到这个摊子的时候，他第一句话是什么？第一句话是什么？小子，你的罪赦了。小子，小子不是一个轻蔑啊贬称，不是的，在希腊文里是一个爱称，是带着爱和温柔的元素，一种称呼，说孩子，带着爱，带着怜悯和温柔，你的罪赦了。如果是你啊，如果是我，我的生活已经压力很大，我希望人来鼓励我，我希望人来帮助我，希望人来脱离，帮助我脱离这种困境，让我腿能站立起来。我想要的是什么？我想要的是能站立起来，能得到医治。所以这个病人带着自己的想要的得医治的心来见耶稣。可是耶稣讲了一句话，小子，你得医治了没有啊？他说，小子，你的罪赦了。如果他，我那个病人是我的话，我肯定耶稣，那耶稣那弄错了。什么？你讲什么呢？小子，你的罪赦了。我有什么罪？我只有的苦难，我没有罪。第二个，我来是寻求医治的，你看看我的腿，这才是我所要的。我要的是得医治，我不要罪的赦免。罪的赦免是宗教的事情，是信仰的事情，将来我可以考虑，但是现在不是。我想要的是我的意志，这是我要的。就像我们中间弟兄姐妹，我们每个人到主面前来的时候，我们带着自己的想要， I want， 我一想要，想要什么？我单身的时候，我想要的是什么？有良缘呢，有白马王子，对不对？如果单身女孩子，单身男孩子呢？想要什么？单身女子想要什么？因为你刚刚，对不对？你是一个单身女孩子，你当然希望一个白马。如果单身的男孩子呢，希望个什么出现？漂亮的女孩子嘛，心仪的女孩子出现嘛，对不对？主啊，这是我要的。你祷告很久也没有人出现，你生病的时候，主啊，我希望你得医治，也没有出现。对吧？当你没有工作时，主啊，你给我一份稳定的工作，对不对？这是我们正常的需求。家庭混乱的时候，主啊，你帮助我，这是我所想要的。我想要的家庭的和睦。所以我们带着我们的 want， 我们要来到耶稣的面前。可是耶稣让你很失望，耶稣让你很失望。耶稣第一句话不是说你求风得风，求雨得雨，你要什么给什么，没有啊。他第一句话说，小子，你的罪赦了。耶稣讲这话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说，孩子啊，我知道你需要医治你的腿，你认为你的腿是你人生最大的需要，但是我要告诉你，你最深的需要不是你的腿，最深的需要不是你身体的问题。你的腿是瘫痪的，但是你最深的需要是你的灵魂瘫痪了，你的心瘫痪了。你是知道你想要的，你还没有知道你真正需要的东西是什么。你真正的需要是什么东西？是你最要得到赦免。我来到教会，很多人都觉得，哎呀，到教会去讲这个罪呀，就让人觉得很沮丧。我一周劳动很辛苦啊，家里面争吵不断呐、啊，儿女又是叛逆啊，我心中愁烦呢、啊。我来到教会就是想听一听鼓励的话，让我心灵得安慰的话。你偏偏为什么要讲罪的问题呢？这就是耶稣为什么讲这句话。耶稣说：“你只知道你想要的是什么，你没有知道什么你真正需要的是什么。” 人生最重要的需要，最深的需要是什么？是那位给你生命的那位神，给你爱的那位神，给你医治的那位神，给你恩典的那位神。人生最最需要的是跟这位神建立一个关系，没有这个关系，其他的东西都是浮云，都会过去的。人生最最最需要是你重新回到神的面前，和神连接在一起。就像你树上的果子，你希望这个树的果子好吃，可是里面有根，那只是空谈。你希望我有和睦的果子、平安的果子、喜乐的果子，你树没有根，那是塑料果子，不是真实，对吗？我们常常讲，就像你希望你的这个手机能恢复它的功能，可是你不充电，这个手机就会废铁。所以人生最大的需要是你跟神的关系要恢复。那恢复神的关系，有个东西必须要挪走，那就是罪。罪是什么？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在基督里成长很多年之后，不像当你刚刚归主的时候，你的罪毫无所知。就像这个瘫痪的病人刚刚来到耶稣面前的时候，耶稣说：小子，你的罪赦了。他可能很惊讶，我有什么罪？笑话，我们当年都是这样的一个心态，我有什么罪啊？我没有啊。只有你来到耶稣面前的时候，有了光之后，你才能看见那个真实的我。一般我们对真实的我是不了解的。好，别人说这个人不错啊，这个人不错啊，我们只看到人的外表，对吗？但是耶稣看穿人的内心，只有来到耶稣的光面前，我们才更多的看见了真实的我。我们在社会上给人所表现的那一套，不是真实的我啊。真实的我是什么？当我们慢慢成长的时候，我们离上帝越来越近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主啊，我里面那个东西有个力量拉着我，让我不要靠近你，让我不要顺服你，让我不要遵循你的旨意。我们每个人里面都有这种力量在里头啊。就像先知以赛亚一来到上帝的面前就说，祸在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众。他突然看见自己，原来我的嘴唇不洁了，他突然看到自己的真正的本相了。今天在这个世界，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活在一个世界的里头，魔鬼好像越来越成功了。为什么？他把罪弄得不像罪啊。比方说你一个人很骄傲，他说不叫骄傲了，那叫自信。那贪婪呢？不叫贪婪了，那叫做生活有目标。淫乱呢？那不叫淫乱，那叫放飞自我，敢恨敢爱啊。那拒绝上帝呢？那不叫拒绝上帝，那叫我终于醒悟过来了，世上没有救世主，我就是神呢。所以我们在这个世界越来越糊涂，人越来越不认识自己的真相。但是耶稣的确听弟兄姐妹，第一个耶稣告诉你，你是一个罪人。第二个呢，有罪不可怕，可怕的是罪不得赦免的。耶稣来赦免，这是好消息，弟兄姐妹。他按照我们的本相来缉拿我们，你不要为自己老是定罪，耶稣已经缉拿你了。所以告诉这个摊子，小子，你的罪赦了，你有罪，但是赦了，你恢复跟神的关系，那是你生命中最最最最深的需要。没有这个需要得到满足，其他都是白搭。我后面会讲到。这儿告诉我们一件什么事情，弟兄姐妹，当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有个秩序。很多人生活当中，我们想，我要求工作，我们要求身体的医治，我们要求家庭和睦，我们要求儿女孝顺，我们要求这个找好的男朋友女朋友，就是这是我最想要的。神一旦不给我，我现在就泄气了。但是你知道上帝做事有个秩序，是什么秩序啊？先处理里面的罪，然后再处理你的病。当你所要的没有得到的时候，你能不能更深一层去思想，主啊，你在我身上做什么？你是不是在建造我的灵魂？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耶稣讲了一个秩序，做事有个秩序，你要抓住上帝做事的秩序。没有按照你想要的，没有得到你想要的，不等于上帝不在你身上工作，不等于上帝不爱你，不等于上帝不是个良善的上帝。他没有放弃你，他在你身上过深层的工作，只是你不知道了。第二件事情，他问了一个问题。当时耶稣讲了一句话，小子你罪赦了以后， 有一帮人在那儿品头品足，什么人呢？是专家神学家。这些神学家一听就懂了，哇，你知道我们中文翻不出来啊，英文说这个中文说这个人为什么这样说呢？希腊文的意思是说啊，带有贬低，在说你认为你是老几啊，就这个意思，你认为你是老几啊，你那赦免人的罪啊，赦罪是上帝的工作，你是谁啊，就是这个意思了，赦罪是上帝的意思啊，你这样说也是说健忘的话。什么叫健忘啊？健忘就是亵渎的意思。可是耶稣看穿人心，知道人心，他知道这个摊子的内心，也知道这些神学家的内心，就知道我们之间的每个人的心，在他们也毫无隐藏的。然后耶稣以一个反问来回应这些专家们的问题。耶稣说罪得赦免，哥身体得医治，哪样容易？这是问题哦，问题是让你思想一下，想一想，一个是疾病得医治，起来行走，一个是罪得医治，哪一样容易？请在座弟兄姐妹，我们中间有没有人回答一下，你觉得哪样容易啊？哎，这是基督徒标准答案呢 啊对于一个生病中的人来说，他不是这么认为的。第一个非基督徒来说，他不是这么认为的。你知道身体得医治，这是身体是可见的，对吗？是关乎我的家庭，关乎我的工作，关乎我在世上的生活，关乎人家怎么尊重我，怎么看待我，这是此事的，在这个世界上的生活。赦罪是看不见的，关乎我灵魂的，关乎我跟神的关系的，关乎我的永恒命运的，这是两个方面，一个是身体，一个是灵魂，一个是可见的，一个是不可见的，一个是这个世界的，一个是永恒的世界的，一个是现在的，一个是未来的。你觉得哪一样容易呢？如果是我们在座弟兄姐妹也是第一次接触到基督的信仰，你的生活当中有很多的艰难，你会觉得哪一样容易呢？我们一般会说是最容易啊，赦免的罪不就一句话吗？对不对？哎，这样我赦免你了，不就一句话，人人都可以做到啊，你做到我也说大家会做到啊，你不花任何的本钱，再说你赦免别人的罪也没有什么证据哦，那赦免你到底赦免有没有赦免，你这个赦免有没有效，没有任何证据啊，对不对？所以赦罪是太容易不过了事情嘛。但是医治不一样啊，一个生癌症的人，你让他癌细胞消失，一个瘫痪在床的人让他重新站立，太难了。你家孩子学医学了几年了？十年还没拿 license， 对不对？一个训练医生花十多年时间，然后呢一个精湛的医术精湛的医生也未必能让一个瘫子能行走啊，这太难了，对不对？我们的生活经验告诉我们医治太难了，赦免太容易了，那一般人我们这么认为。可是耶稣在这儿让我们思想一个问题，一边是身体的需要，一边是灵魂的需要，一边是关乎到这个世界的荣华富贵，一个是关乎到永恒的命运。你觉得哪个重要？你在祷告的时候你要思想一下，我到底在寻求什么？基督是说，孩子啊，你的身体得到医治，如果你灵魂没有得到医治，你的医治是暂时的，明白吗？所有的病被治好的人最终都死了。圣经呢有一句话说，人的一生寻求就是爱，没有一个人的生活他不寻求爱的，没有爱的人是很可怜的人，是个病得很重的人。人人在寻找爱，但圣经有句话说叫爱永不止息，叫 Love never ends， 这是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第八节上面说，对不对？大家很熟悉爱永不止息。但是我问大家， 在这个世界你有很多的爱啊，爱你的身体，爱你的美丽，爱你的才干，爱你的孩子，爱你的事业，爱你的成功，爱你的名声。但是请你告诉我，哪样爱是永不止息的爱？你能回答吗？世上哪样东西，哪一种爱是永不止息的？所有的爱它有个共同的特点，它有一天会 come to an end， 它会止息的。上帝救你不仅仅是你条腿让你再活十五年，再活二十年，感谢主，我当然需要，但是上帝更在乎的是你在成道永永远远的生命。只有上帝的爱在你里头，只有永生在你的里头，你的爱才没有止息。好多的人到晚年的时候依依不舍，家业家大业大名大的时候越是不舍，离不开呀，那个爱那个牵挂在那儿啊，我一生奋斗的就是这么多东西啊，现在我要离开它，哦，太难了。可是神早就告诉我们了，要身体是重要的，但是不要忘记了罪得赦免，恢复跟神的关系，那才是你最最需要的东西。我今天我问弟兄姐妹，一个是医治，一个是赦免，你跟看中的是哪一样？有的时候我们会说，主啊，我的病能不能好啊？主啊，我的生活是不是更顺利一点呢？主啊，你有没有听我的祷告啊？我们都是为身体祈求，感谢主，你完全可以这样祷告，但你能不能更深一步呢？你能不能跟神说，主啊，我的罪有没有得到赦免？我的灵魂有没有得到医治？我是不是真的跟你恢复了关系？你真的住在我的里头，圣灵真的在我的里头，你能不能这样祷告呢？所以这个问题问所有的弟兄姐妹。第三个，一个秩序，神先处理我们的罪，然后处理我们的病。第二个是一个问题，你到底看重哪一个？两个怎么有机的平衡身体跟灵魂的需要？第三个是一个宣告，这个宣告很有意思。耶稣讲了这句话以后，他说，单要叫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人子在地上有赦罪，叫你们知道。他怕大家不知道啊，他家不知道。我告诉大家，这句话是极为极为核心的一句话。我为什么要跟随耶稣？如果这句话你不懂，那你就是糊里糊涂的跟随耶稣。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耶稣让你知道这些，这是他一种宣告。人子是谁呀？在马可福音这是第一次出现人子的 Son of Man， 这是耶稣最喜欢的一种自称。他说，我是人子，我是人的儿子，我们中文翻译人子，对吗？ 那我也是人的儿子啊，我爸爸妈妈生我的，那是最什么了不起的事？讲表明耶稣是不是有完美的人性啊？那不仅如此，这句话是有深厚的背景的。在丹尼尔书里那么讲的，丹尼尔看到一个异象，说有一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我们中文翻这个天云呢，有的时候我正想，哎，怎么办？这个词怎么翻得好呢？一想到天云，你想的是悟空，对不对？圣经讲的天元是什么意思？是讲荣耀的意思，知道吗？就是一种上帝来那个荣耀的意思。然后有的时候我想想，他天上一座云来了，他是讲上帝的荣耀啊。然后呢，他来的时候，从他是永恒的，他的国度永远没有穷尽，意思就是说，他是一个大能者，是掌权者，是永恒者，是荣耀者，他就是弥赛亚。人子是有这个背景的。那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是什么意思呢？我要叫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是讲什么话呢？他是讲一件事，他说你们要注意啊，我不是一个道德教师，我尊重道德教师，但是我不是 一个道德教训。我不是一个你们所认为的那个先知贤人，我不是。我们也不是一个了不起的医生，我可以医治人疾病，我也不是。我也不是一个你们想象的一个道德领袖，一个宗教领袖，我也不是。我是谁？我是人子，我是人子，我就是在你书里面所看到的，在上帝面前、永恒者面前的那一位，弥赛亚。我为什么用权柄来赦免人的罪？那些文士懂啊，文士说：“你老几啊？你能赦免人的罪啊？赦罪是上帝的 job， 只有上帝来赦免人的罪。”耶稣说：“我就是上帝，我就是上帝，只有上帝能赦免你的罪，人不能赦免你的罪，人都不知道你的罪，怎么能赦免你的罪？对吗？”所以耶稣讲这句话，不懂的人认为他是亵渎上帝，真知道耶稣的人知道他讲的话，因为他是上帝成为人。今天你为什么要跟随耶稣？弟兄姐妹，如果耶稣只是一个道德教师，我要跟随他干嘛？我可以跟随孔子。如果耶稣只是一个宗教领袖，我可以跟随释迦牟尼。如果耶稣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我跟随他。可是耶稣都不是，耶稣说我是神，只有神能赦免你的罪，人做不到。但是现在有个问题来了，弟兄姐妹，我巴不得我们这些跟随耶稣的人一定要明白这个真理。你说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这个话讲什么呢？如果我得罪了刘钊，我打了他的一拳，他没有还手，然后说王牧师，我赦免你，因为我干翻了他，他才赦免我，对不对？如果我打了他的一拳，不是他说赦免我，而 Iris 就讲我赦免你，那就奇怪，我没跟你没有关系，你怎么来赦免我呢？是不是？那有人说我知道我在世界上我是一个罪人，可是我没有得罪上帝啊，我是骂我的太太骂了几句啊，我是对我的先生不是很好啊，我是用一些不好的计谋做了一些事情，可是我没有得罪上帝啊，为什么上帝要赦免我？我从来没有干犯过上帝啊，我也从来不相信有上帝，我怎么会干犯他呢？那这是个背后的一个真理，我巴不得每个弟兄姐妹明白这个真理。请大家跟我一起读这个经文来，地和其中所充满的，世界和住在其间的，都说耶和华。我请大家思想一下，地和其中所充满的，地是地球，其中充满的包括哪些？山川包括，山脉包括不包括？大河大洋包括不包括？树木是不是包括？动物是不是包括？世界和住在其间的，是不是包括牛马、小鹿、牛羊都包括，对不对？微生物什么都包括了，住在其间的，还包括谁啊？还包括你，包括我。那我问大家哦，这在告诉我们个什么事情呢？一个基督徒，你跟随上帝以后，你要明白一件事情。上帝叫做 Sovereign God， 这个绝对主权的上帝是什么？意思是说，你没有拥有任何东西，你并不拥有任何东西，上帝才拥有一切，一切都是属于上帝，一切是上帝所创造的。你不拥有土地，你不有真正意义上拥有土地，你没有真正意义上拥有一条河流，一条河流，还有一栋房子。或者一个孩子，从终极意义上来讲，你什么都不拥有，上帝才是真正的拥有者，他的绝对的主权，你只是管家。你知道上帝拥有我，我不拥有我自己，这叫主。耶稣是我的主的意思是这样，他绝对的拥有我，我不拥有我自己，我的身体是他借给我用的。那我里面什么东西呢？我的思维能力，我的记忆能力是他献给我用的，我的情感，我的意志， 我的想象力是他借给我用的，我只是一个管家，我只是一个使用者，我不是一个拥有者。我每天在上帝的面前，主啊，这个身体是你的，你借给我用的，什么时候收回去你说了算。你千万不要认为我拥有这一切，我争取活120岁，你可以怎么想啊，但我有你主，对吗？上帝说回来就回来，这叫做 Sovereign God， 有绝对主权的上帝，所有的都是属于上帝，上帝是主，我们是管家。这个世界搞得支离破碎，人太狂妄自大了，把地球搞得千疮百孔，认为人还拥有这个大自然，错。我拥有这个什么公司，错。你只是管家，但是人不承认这一点。那好了，我们回到上帝的话语里。你既然拥有这一切，你是管家，你怎么使用啊？你这个手怎么使用的？你没有照上帝的旨意去使用这只手。我第一杯水给一个需要的人，感谢主，那是照上帝的旨意去使用这只手。当我使用这只手抓到了不该碰的东西，那就是违反上帝了。上帝说我给你这只手，你怎么使用的？上帝给了你一个见面的脑袋，你由于寻找上帝创造的痕迹，见面的脑袋思想怎么样去帮助别人，把上帝的爱活出来，感谢主，然后照上帝的法度来使用你的脑袋。可是你把你的精明脑袋用到一些诡计，伤害别人，高抬自己，上帝问你，我借给你的脑袋你是怎么使用的？今天我们在上帝的面前，上帝拥有一切，可是我们怎么做啊？我们怎么做啊？我们并没有按照上帝他的法度，他的旨意来使用他给我们用的一切，对吗？上帝给了你一个家庭，你是怎么使用你的家庭的？你怎么对待你的配偶的？你怎么对待你的儿女的？有没有照上帝的旨意来对待他？我知道一旦按照上帝的旨意，我们知道我们都是罪人了。可是上帝叫我们认清自己，不是要定我们的罪，他是说人子有权柄赦免你，因为你所有的罪都是干犯我。你干犯人的时候也是干犯我，你干犯你的父母是干犯我，你干犯你的儿女是干犯我，你干犯你的配偶是干犯我，你干犯你的教会的弟兄姐妹是干犯我，你干犯你周围任何人是干犯我。你说我没做什么，因为你不眼睛没被打开，你不知道谁是真正的大主宰，我们只是管家。但是哈利路亚，感谢主啊，每当想到这件事，我心中充满了感恩。我按照神的标准，我就是个罪人，可是这个人子他赦免我的罪，他没有按我的罪来待我。这是为什么？我拥抱十字架。弟兄姐妹，这个邪恶的时代，魔鬼的诡计旨意不但为罪改了名字，让罪看起来不像罪，他根深的恶计是什么？你没有罪就不需要十字架了，耶稣是多余的。哎，但是我们尊重耶稣啊，耶稣是个好的圣人呐、啊，是个道德教师啊，这就是魔鬼的恶计了。他让你轻看十字架，没有耶稣的十字架，你罪永不得赦免。耶稣赦免我们罪的时候，弟兄姐妹，那是付上生命代价的，对不对？是不是？他一句话，魔鬼被赶出去；一句话，风浪更平静；一句话，让别人得到医治。他教导的时候充满了权柄，可是他赦罪的时候，他不能用一句话，他用他的生命，用他的生命来赦免人的罪。他的命要代替我们的命，死在十字架上。这是为什么我们需要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所以弟兄姐妹，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大主宰，你有没有认识到这一点？为什么跟随耶稣？很多时候我们来到教会当中的时候，我们把耶稣当成是个菩萨，主啊，我需要一点安慰，主当然可以安慰我们，对不对？主啊，我需要一点帮助解决这个问题，当然主来帮助我们。你能不能更深一点认识耶稣基督是谁？他拯救你到底目的是什么？就是有两个乞丐， 两个今天饿的是很饿，饿得不得了，然后就商量一件事情，他说，哎，如果有一天我们两个成为国王了，我们要吃什么呢？其中一个乞丐说，哎，我要成为国王啊，我要吃一个像脸盆一样大的包子，里面全是肉。另外一个乞丐说，你真的没出息啊，做国王了就吃个大包子，里面全是肉，我要吃一头猪。你说哪个更聪明啊？一个吃一个大包子，里面脸盆大的包子全是肉，一个要吃一头猪，哪个更聪明啊？他们永远不知道成为国王意味着什么，贫穷、饥饿限制他们的想象力。有的时候我们跟随耶稣，我们就像这个乞丐啊，主啊，我心中不舒服，安慰一下吧，我要这个，给我一下吧，如果没有给就灰心就丧志。我们也忘记了神让我们的心意是什么，神呼召我们的目的是什么。你又不知道神为我们成就的是我们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到，心未曾想到的。让我们的眼光大一点，深一点，好吗？好，第三点，第四点，一生丰富。耶稣处理了他的疾病，处理他的罪，然后说，起来，我吩咐你起来，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这是行动，用他的神迹和行动证明他的赦免是真实的，用神迹来证明他是上帝的儿子，他是人子，有赦罪的权柄。耶稣第一件事说，你起来，你不要再赖在那个地方，我叫你起来你就起来。不要说我在这儿已经习惯了，不，神给你一个生命的跑道，你要起来奔跑，你向着标杆直跑，要起来。第二个呢，他说啊，拿你的褥子。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想想很有意思啊，一个人躺在路上很多年了，那一张烂褥子如果是你，你怎么处理啊？啊啊，扔了，那你还有呢？还有呢？啊，烧了，你对呀、啊，这张烂褥子是一种痛苦的记忆，对不对？我现在新的开始了，我把这个褥子给扔了，把褥子给烧了。可是耶稣怎么说？哎，拿你褥子。哎，你说啊，那是当年是物质贫乏嘛，对不对？圣经讲这样的话是有意义的。圣经记载是上帝在这个世界，他每句话每个行动背后有极深的意义在背后的。拿你的褥子，他没有说丢掉你的褥子走吧，他没有啊。为什么？弟兄姐妹，当我们遇见耶稣的时候，当我们真正的遇见主耶稣的时候，主没有让你忘记你的过去，没有忘记你的过去，他让你怎么面对过去，还要更新你的过去。过去是躺在褥子上被人抬进来，现在怎么样？走出去。过去离不开褥子，现在拿起褥子。过去是要人家抬他，他现在自己可以行走，他的生命完全改变了。我不再羞于讲我过去的事情，因为我的过去是痛苦的记忆，但是主已经更新了我，现在这个褥子成为一个荣耀的见证。我知道我们中间很多人生命中就有这样的褥子，离不开它，可能是你过去的伤痛，可能是你父母跟你的关系，可能是你的儿女的叛逆，可能是你祷告没有蒙垂听，可能是你失去了亲人，你心中耿耿于怀，这个褥子躺在上面起不来。但是今天说起来，拿着你的褥子，那是痛苦的记忆，神要更新你。然后神讲一句话，回家去。然后这个人拿了摊子当着众人的面就回家去了。为什么叫回家去啊？你的家人最了解你的叹息，最了解你的毛病，最了解你的脾气，最了解你的软弱。你回家去，在家里让他看到你，你是一个被耶稣改变的人，耶稣的生命已经在你的生命当中产生了功效。如果我们的信仰在我们的家中毫无表现， 弟兄姐妹，那我们应该要明白一下，我是不是真的遇见了耶稣？在家跟随主比在教会跟随主要难，对不对？我们已经提过，对吧？要难，但是主你回家去，这个日子是个痛苦的记忆，也是个见证，也是个蒙恩的记号。我跟随主，主可以改变我。讲到这儿，最后一个我们一定要讲一下这个啊，我们就结束。这个神迹发生离不开这四个人，大家同意吗？这四个人，这个摊子很挣扎，不知道跟谁去说，很无助，很孤单，他不能帮助自己，很无赖，很无助，但这四个朋友来带领他，抓住他，让他来到耶稣的面前。我告诉弟兄姐妹，今天的这个世界有很多的瘫子，不一定是身体的瘫痪，而是灵魂的瘫痪，内在的瘫痪，需要人去抬他。就像我们前面讲这个瘫子的那些经历一样，我们幸福小组就是把人抬到耶稣的面前。但是今天我不是讲幸福小组，我们很快开第十七幸福小组了，我巴不得我们更多的弟兄姐妹来参与这个大使命啊，作为一个抬人的人，我们是有使命感的人。但是教会当中有没有瘫子？我讲灵里瘫子的人，心灵瘫痪的人，教会也不罕见的，对不对？有没有弟兄姐妹说有没有？有啊，在教会中有不少灵性瘫痪的人呢，他灵里无力，听到不入耳的，唱诗是没有反应的，祷告是开不了口的，心离神越来越远了，他灵里无力啊，灵魂很软弱，站不起来，他的属灵像孤岛一样，跟人不打交道的，不参加小组，不参加任何的聚会的，所以我在家里读经就好了，我自己敬拜就好，我不想跟任何人交往。弟兄姐妹，你灵里孤岛的时候，你里面越来越枯干了，当你软弱的时候，都没有人为你祷告，你走不动路的时候，都没有人抬你呀。还有好多人，他里面的瘫痪就躺在一张褥子上面。我刚才讲了，这个褥子是什么？我当年祷告的时候，上帝没有听我的祷告，所以我心中难受，我对上帝失望极了，所以他灵里面瘫痪。有人心中苦毒，家庭里的伤害一直在心中耿耿于怀，过不去啊。有些人对自己身边的人很失望，他一直爬不起来，就躺在那个褥子上面。所以教会中有些很多属灵的瘫子，弟兄姐妹怎么办呢？弟兄姐妹，你说该怎么办？我们希望神迹吗？弟兄姐妹，是不是希望神迹？我们当然希望神迹。怎么办？四个朋友，感谢主啊！这四个人，我相信身高可能不一样，长相也不一样，才华也不一样，恩赐也不一样，体重也不一样，性格也不一样，兴趣也不一样，个性都不一样。可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心愿是什么？我们相信耶稣，我们相信耶稣，我们相信耶稣的全能，耶稣可以改变这个瘫子的生命，所以我们来把他带到主的面前去。他走不动了，他靠自己的双腿走不到耶稣的面前，我们抬着他。这四个人了不起啊，弟兄姐妹，走路的速度要一样啊，对不对？如果速度不一样，这个团队就没有办法形成，对不对？方向也一致啊，对不对？用力要均匀啊，对不对？步调也一致啊。这四个人是个完美的组合，是一个合意，把这个人带到耶稣的面前。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四个人抬这个摊子累不累？累不累？累啊！他为什么这么做？因为他们要遇见耶稣，看见耶稣。在古代的时候，弟兄姐妹，那个时候巴勒斯坦的房子只有一层一层，但上面是一个平顶，就像你家里那个 deck 一样哈，是一个平顶。那个楼梯是在房子的外面石头砌成的，好不容易把人拉到了房顶，房顶有的时候是聊天啊、吃饭啊、消闲的地方，就像你家 deck 一样。弄上去以后，有个问题来了，你带人进耶稣有没有障碍？有没有拦阻？有没有困难？有没有？有啊！第一个拦阻是什么？众人呐、啊，周围全是围绕着耶稣， 水泄不通，无路可走啊！人成了你遇见耶稣的第一道障碍。有些人心灵瘫痪，为什么不能见耶稣？别人的议论，别人那些不美好的行为在他心中造成了阴影，我再不去教会呢，那个人某某人不怎么样不怎么样，这是他瘫痪的一个原因，对不对？我不去教会啊，因为那个牧师实在是差劲，我不去啊，对不对？某某小组的人真的差劲，我不去啊。所以人拦住你见耶稣，更要命的是教会里面有一些很糟糕的不从神来的教导影响人，你不能太信耶稣哦，你不能太热心信耶稣哦。如果你越是爱耶稣，越是靠近耶稣，撒旦就攻击你越厉害哦，撒旦就想念你越厉害哦。那这样的弟兄姐妹一听到人的话，不是神的话，是人的话，他心中紧张不紧张？撒旦呢，我拜托拜托你，你不要太注意我啊，你不要太盯着我啊，我就是这个样子了。那这是害死人的一种教训的。所以第一道难关是什么？是人，众人。第二个难处是什么？是屋顶。屋顶，他把屋顶要扒开，屋顶上面是木头、泥巴、茅草做成的一个平顶，要抹开，这个很大的风险呢，要花力气，将来可能还考虑要赔偿呢，对不对？所以他怕呀，是不是？可是他不在乎了。这个屋顶拦住我们进耶稣的东西太多了，就是里面的伤痛、对耶稣的失望、祷告没有垂听，都可能形成你的屋顶，让你不敢进耶稣。那第三个拦阻是什么？我这样做会不会打搅耶稣啊？给耶稣带来麻烦啊？人家正在讲道，你突然屋顶没开了，现在屋顶开了，你看我们怎么办呢？耶稣说：“哎，你为什么这样做啊？等我讲完道以后再来好吗？”没有啊，但是他们完全把这些障碍全挪到一边。耶稣看到以后有没有发脾气？没有啊，耶稣看见他们的信心。耶稣看见他们的信心，耶稣看到你的信心，看到我的信心。神迹发生，亲爱的弟兄姐妹，需要有你的信心，也需要我们众人的信心。今天我们的教会的里头，我们需要抬人的人。有的时候你服侍很多年，你跟随主很多年，你自己已经很疲惫了，心灵已经瘫痪了。我知道我们中间有这样的人，你需要别人抬，可是你不跟人家讲你需要医治，人家怎么来抬你呀？你的里头一点温度都没有了，一点火都没有了，心已经远离神了，你已经疲惫，已经干枯了，你需要人来抬你，可是你不愿意跟人讲，人家怎么来抬你呢？还有我们身边有很多这样的弟兄姐妹，我巴不得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我们过去是被主抬的人，被弟兄姐妹抬的人带到建筑，今天我们要成为抬别人的人，可以吗？你说我怎么抬？你看到一个常常不来聚会的人，看到一个很软弱的人，你不要在后面议论别人，教会不是议论别人的地方，教会是抬人的地方。哎，打个电话，我们能不能喝杯茶啊？哎，今天到我家来吃顿饭呢、啊、这是抬人，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抬别人，议论别人太容易了，抬别人是愿意，因为我看到我的主。我为什么这么抬别人？因为我是跟随主的人，我是主的门徒，我愿意抬别人在见耶稣，我自己需要别人抬，我愿意和别人一起来抬别人。我巴不得我们中间的每一位弟兄姐妹在主的面前有这样的一个心智，好吗？愿主的话语在我们心中，让我们知道我们是一群跟随主的人。所以今天我们讲了一个秩序，一个问题，一个宣告，一声吩咐，一个示范。愿主的话在我们的心中来扎根啊！我们呢来唱一段诗歌好不好？唱一段诗歌好不好？来，我们唱一首诗歌《恩有歌》好吗？我们唱一段好，我们一起来唱，大家起立好吗？我们需要来到我们的主面前，他是我们的大主宰，他是我们的救赎主。恩有，我们唱第一段好。
朋友，担当我罪孽。
舍己的爱，离月的爱，永不欺我们的爱。主，你承担了我们当受的愤怒、审判和咒诅，你把你的生命、你的爱、你的恩典、你的怜悯放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主，很多的时候我们就像那个不能行走的瘫子。主，我们承认我们需要你赦免，需要你医治，需要你恢复，好叫我们重得救恩之乐。如果我们中间有人失去起初的爱，我们灵魂的腿已经无力行走，我们里面苦干，主你复兴我们。如果我们身边如果有瘫子，灵性的瘫子，主你激发我们，激励我们，推动我们，让我们把我们的弟兄姐妹抬到你的面前。主啊，我们还会开始新的幸福小组。主，你让我们四人一组，五人一组，六人一组，把那些灵魂的瘫子抬到你的面前。主啊，你是万有的大主宰，我们跟从你，因为你有永生之道。主啊，我们跟从你，因为你是我们的磐石，你是我们的力量，地和其中所充满的都属于你，我们也属于你，你也属于我们。主，你在我们里面，我们就喜乐。大能者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就刚强。大主宰在掌管我们的生命。主，我们里面充满着力量、安慰和盼望。主，愿你的孩子常常活在你的面前，你医治我们，除去我们里面的伤痛，让我们刚强有力，让我们像瘫子一样奔跑行走，向着标杆直跑。祝福你的孩子们，也祝福我们教会的 VBS， 祝福我们的老师们。愿我们在这里充满你的荣耀，让每个来到这里的弟兄姐妹和朋友都知道你在我们中间。荣耀归给你，平安归给你受喜悦的人。我们将祷告谢谢奉恩主耶稣的名，阿们。大家请坐。